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神学讲座，从灵洗到满有圣灵，林道亮牧师原著，金华牧师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是从灵洗到满有圣灵的第三讲。第三讲我要讲的是方言的恩赐。首先我们要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7节和18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第二处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最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耶稣曾经说过，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因为他是神，在他只有一事，没有事而又非的。正好像圣经上说，凡在基督里的应许都是是的，也都是阿们的。历史告诉我们，凡神所说的话，因为人的愚昧无知，可能时间会拖长，可是他所说的一切，连一点一画都迟早一定会成就，否则他就不是神。赞美主，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在旧约时代借着先知们曾经再三的预言圣灵的浇灌，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2章15节、44章第3节、约珥书第2章28节等等。虽然这些预言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应验，神还是让旧约圣徒们享受某种程度的圣灵作为。现在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到高天，门徒也曾经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期待着复活主所应许的来临。圣灵就在五旬节那天浇灌下来，借着神奇的现象，证明那曾经离开犹太人的耶和华再次和他们同在。现在我们就要把这神奇的现象大略的加以讨论。第一方面，就是五旬节当时的现象。圣经上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证明圣灵是从天而降，成就了基督所说，我若去就差他来的应许。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风是圣灵普通的象征。在旧约和新约里，风和灵常是同一个字，例如创世纪第3章第8节的凉风，和约翰福音第3章第8节的风，都和灵同一个字，有复苏和奋兴能力的意义在里面。至于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这句话，这屋子预表着全教会，正好像金口圣人 Chrysostom 所做的解释，这屋子是普世教会的小型。那么又有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个人头上，象征着圣灵所分给个人的属灵恩赐，使他们个人都有讲解异国语言的口才。火特别是在旧约通常是象征主的同在和能力，借着火神差遣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借着火神和以色列人同在旷野40年，借着火神曾经向以赛亚和其他先知显现，也借着火在新约教会初创的时候，神显明他在门徒中间和门徒们同在，创立他的教会。 那么接着我们谈谈今天的困扰是什么。当圣灵降临的那天，首先是响声达到了门徒的听觉，其次是火焰达到他们的视觉，最后才是能力达到了他们的舌头。于是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根据圣经的记载，当时他们至少说了15种别国的语言，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这是当时的一个奇迹，可惜这蒙福的事实却成为今天教会的大困扰。有人把这恩赐推崇到高过一切，甚至高过基督的救恩，说不说方言就不得救。也有人过分轻视这个恩赐，甚至反对这恩赐的存在，结果叫许多爱主的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请注意啊，我们肉体的生性就是喜欢太过或者是不及，非常不喜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太过和不及，有智慧的人应该从他们中间出来，行走不偏不倚的正路。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愿意和弟兄姐妹开心建成的，存着敬畏神的心，紧紧随着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效法庇利亚人考察圣经，以便爱主的人知道怎么样子取舍，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底下我就要分5方面来谈。第一，五旬节时的方言。第二，圣经中所说的方言。第三，圣灵的工作和方言。第四，方言宣道的规范。第五，方言真伪的辨识。首先我们就来谈第一方面，五旬节时的方言。在五旬节的时候，因着圣灵的浇灌，门徒们受圣灵能力的激发，能说出一种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话语，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方言。多年来，圣经学者们对这样的奇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引起了不少唇枪舌剑。现在就让我举出其中几个主要的来作为借鉴。第一个就是有人企图缩小这奇迹超自然的因素，他们认为这奇迹是由于圣灵在听者的耳朵里做工，叫他们听到门徒好像是用他们的乡谈说话，而实际上当时门徒们不过是说亚兰文或者是希腊文而已。又有人认为，当门徒们传递信息的时候，圣灵就把他们的话语翻译为听者的乡谈，传送到听者的耳朵里。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这解释不单单会比圣灵赐给人讲方言的恩赐更神奇更复杂，同时也违反了圣经上明明的记载，说他们就是门徒们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怎么可以自作聪明这样的曲解经文呢？而且他们所说的这一套，无论是在圣经或者是教会历史中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说这话的人未免是自作聪明吧。其次呢，就是有人想排除这件事的神奇性，宣称当时门徒所说的并不是异国的语言，乃是一种官方语文，不是亚兰文就是希腊文，是当时犹太侨民所通晓的。如果这个解释是真的，那么为什么那些通晓亚兰文和希腊文的犹太人听见门徒说话以后会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甚至其中有人讥诮门徒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所以啊，这种解释根本不足为训。第三，更是有人暗示这件事情根本是子虚乌有，言中无物，是神话，不足为信。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件事可算是天下之大奇，或者说是历代以来的大骗局了。竟然有几千个人同时受骗而归向基督，奠定了教会的基础。可见这件事是真是假，不用多说，明眼人最清楚。怪异的论调虽然多， 但是爱主的人都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经上明明的说，门徒们用不同的方言向不同的犹太侨民做见证，结果听的人觉得扎心。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赞美主。第二方面，我们要说说圣经中的方言。说方言的恩赐虽然似乎是由《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那天开始，可是在旧约时代也有类似的可能性。底下我就要把方言分成旧约的、福音书的、书信的以及未来的来做一些讨论。首先我们谈谈旧约的说预言。我们把以赛亚书第28章11节和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加以比较，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不单单有说方言的预言，也有说方言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民数记第11章26节所记的说预言和曾经被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所引用的约珥书第2章28节的说预言相提并论，那么以利达和米达在营里所说的预言很可能是方言。因为如果他们在营里所说的是平常话，为什么约书亚会请求摩西禁止他们呢？若他们所说的真的是方言的话，那么那节经文上所记的70长老受感说话，这个受感说话和说预言是同一个字，那么也就可能和说方言有关了。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们以后却没有再说。这没有再说当然不是指那些长老以后成了哑巴，不再说话，不再帮助摩西判断民众的案件了。除了刚才所说的以外，还有几处经文的记载似乎也有说方言的可能。一处是正常的说方言，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10到12节。一处是反常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22节到24节。还有一处是讲到属鬼的方言，在以赛亚书第8章19节。特别是在列王记上第18章29节的狂呼乱叫，它的原文就是和说预言同字。简单的说，旧约里面有一些受感说话，很可能和新约中的说方言类似，因为受感说话和说预言原文就是同一个字，这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涌上来。至于鬼方言呢，在旧约里早都提过了。接着我们就来谈谈福音书中的新方言。在基督升天以前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曾经应许那些将来信他的会说新方言，马可福音第16章17节。这个新方言当然是指后来那新品质的言语，因为在新约圣经里一共有2个正式的新字，一个单单是指在时间上的新，跟那件事物的性质和品质没有关系，比方福音书里新酒的新字，另外一个是指性质和品质的新，像新皮带、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新字。这个字如果用在声音上，可以指新的音色、音质而说，也就是说那是指声音的一种特性，这就是新方言的新字。所以这个新方言不能指五旬节那个时候的方言，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方言是听众的本国语言，不是新的。至于主张说别国话的别国，应该被翻成歧义2个字的人，未免是太自作聪明了。因为希腊文 heteros 这个字只有别的、另外一个等等的意思，从来就没有歧义的含义在里面。即使在英文的圣经里也只有一次在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成 strange， 那是在犹大书第7节，而那 strange 也只是 not the same 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意思，绝对不是那种妙想天开的奇异。接着第3方面， 我们谈谈书信中的说方言。在五旬节以后，使徒行传里面只有两次提到说方言的恩赐，那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六节和第十九章第六节，那两次都是把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相提并论。这种合而为一的圣灵工作在以弗所的表现是最后的一次。我们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就知道，自从那次以后，圣灵的喜就成为在教会里面一项普遍的工作，不再有特别的表现了。但圣灵的充满和说方言却还是照常的进行着。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就强调了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至于说方言，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十四章里不厌其烦的启示着，说明了这是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恩赐之一。在这里或许会有人说，说方言的恩赐在经上岂不是明明的说已经停止了吗？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明明的说，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这种说法是由于一些时代主义者采取消族适履自圆其说的原则，曲解了经文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所说的停止，很明显的是指这恩赐会随着有这恩赐的人死亡，或者是指等到主再来的时候而停止，不是指恩赐的本身将不再在教会里存在。相反的，他会像这一节的先知讲道之能和知识一样，一直和教会共存。那么第四方面，我们谈谈未来的清洁言语。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顺着先入为主的思义去解释。我们应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凡是自作聪明的解释，恩主告诉我们，那是出于撒旦。愿主怜悯我们，不给撒旦利用才是。除了撒旦之外，我们也要认识肉体的诡诈，因为他在主的真道上常常不是过度就是不及，很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特别对方言更是如此。会说的说那些不会说的不得救，不会说的就说那些会说的神经病，双方都在走极端，所以才会有这种可笑的志气凌人之举。愿主拯救我们脱离自己。方言不但今天有，圣经上明明说将来有一天万民会用清洁言语同心合意的侍奉神。因为根据西番雅书第三章九节的原文，神曾经应许说，因为那时我会换给万民一清洁的嘴唇，奉耶和华的名呼召他们来并肩服侍他。当主再来的时候，由巴别塔所流传下来的言语会完全的废除，人类的言语不单单是会清洁，也会完全的统一，以致万民能够并肩侍奉神。正好像 Cooper 为这未来的荣耀勾画了一幅美丽的图画，说在主的城中羔羊婚宴的时候，所有蒙救赎的子民都能彼此了解，彼此谈论，从各国各语系中出来的弟兄姐妹可毫无隔阂的彼此交通，那将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呢、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第三大点，圣灵的工作和方言。在异教中，一些所谓传递神谕的人，他们其实就是说鬼话或是谎言的鸡童或巫婆，在他们之中也有真假之分。假的根本是用诡诈的手段装腔作势，欺人骗财，而真的通常是被一个鬼或是好几个鬼所认识和利用，鬼会借着他们去假装已经去世的灵魂或偶像，向那些家属或亲友说话。至于怎么样来辨别圣灵和邪灵的工作呢？底下呢，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或者可以帮助我们知所取舍。首先我们谈谈方言的自由。当鸡童或者巫婆给邪灵传递鬼话的时候，他们常在一种恍惚出神或说六神无主的被动状态之下。可是神的儿女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刚刚好相反，因为经上记着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一个说方言的在方言进行的时候，的确有跟着方言一同来的能力激发他，但是他的内心应该是清醒的，而且会定睛在正在进行的圣灵工作上。当他接到自己意志的命令要继续的进行或者立刻停止的时候，他就会立刻遵照办理，绝对不可能有欲罢不能的窘境。因为哥林多前书14章32节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简单的说，圣灵充满和邪鬼附身的重要分野就应该是这样。圣灵的工作是尊重神所赋予人的人权，给人意志上的自由。魔鬼的工作却常以暴力治人，剥夺人一切的自由。在主后150年古代教会中的孟他奴派，他们的信徒就是因为没有明白这个真理，错误的相信一个先知一定要处于狂喜或心神恍惚的突发状态中，以至于这个教派的人遭受了许多不必要的逼迫。其次，我们就要谈一谈方言的赞美和感谢，也就是方言的赞谢。方言可以表现出各种主题、形式和目的等等，可是圣灵的工作却有他自己的原则。当人被圣灵充满，体会神的大爱，或感受基督的宏恩，或经验圣灵的大能，或数算神在他身上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他的内心会渐渐地涌出从前所没有的感谢和赞美。他会很自然地尽可能地向神表达他内心的爱戴，奉献他灵里的感恩。可是当他要向神表达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越表达，他的灵就会涌出越多的感谢和赞美来，以至于他内心充满了无处可容的感恩。那个时候他就发现自己的话语在神面前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表达他内心所充满的，因为他受到自己话语的限制已经到了词不达意的情况。就在他这种无法自抑或无法表达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会设法尽他所能的向主倾倒他心中所充满的。就在那一刻，一方面由于他内心充满了压力，另一方面又要突破这压力，这个时候圣灵就会令他的舌头突如其来的求助于一种没有人知晓的言语，或者是借助一种外国语文或天使的话语或古代诗词来表达他内心所压抑的一切。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倾吐之后，他会感受到他内在的一切已经全部的奉承到神的面前，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的灵命感受到造就，他对神的认识也进一步的亲切。这就是真实的方言赞美或方言感恩的经过情形。第三，我们要谈谈方言的祈祷。方言祈祷的情形可以说是和刚才所说的出于同一个模式。当一个人他灵里的情绪被圣灵所激发的时候，他或者为失丧的灵魂而忧伤，或者为教会的许多问题而难受，或者为退后的基督徒担心，或者是任何属灵的重担，他会发觉他祷告的内容太深入，祷告的负担太沉重，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借着理智的能力用他自己常用的语言来组合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话语。那个时候圣灵就会令他的灵忽然地蹦出方言来，这是圣灵在他灵里的工作。虽然他祈祷的话语没有人知道，可是神却认识在那个人里面有他生命之灵的声音。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只是指方言的赞美和方言的祈祷而言，至于方言的信息或是说讲道的方言，那就是我们底下所要讨论的。